回台湾一个月的时间呢、啊，我刚好住在花莲，我是花莲人。花莲，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吗？啊，小小的岛，欢迎各位这个祖国同胞啊，多多来往。花莲是一个地震很多的地方，这次碰到地震，那个震央离我家大概是800公尺到900公尺，很近。那个地方叫米伦的断层，就是一个地震带，从日本这样又下来啊，台湾。那我家的花莲刚好就在一个地震带上面，这个地震一震不得了，大概不到10秒吧，把几个花莲的大的高楼震垮。那个离我住的地方，家里母亲住的地方的那栋大楼叫统帅大饭店，统帅。啊，将军统帅大饭店，40年的五星级饭店，还不到10秒，6楼变成4楼，底下2层全垮了。地震的级数不大，才6.2级，跟汶川这些恐怕还比不上啊。汶川可能有七级多，8级啊，那是很厉害的啊，6.2。一栋大楼受不了，路上都裂开，很多房子都有点歪，很多桥也歪掉，不能走。其中有一栋楼叫云翠大楼，云翠大楼很漂亮的一个楼，在那个花莲美伦溪旁边。那个一楼叫做阿关火锅，火锅城啊，吃火锅的地方。2楼开始是旅馆。9楼的大楼在河边，很漂亮，风景。那天震的时候斜了一下，没有全倒，斜了，压住前面，使得十几位，有些是旅客，有一家人3代，姥姥姥爷，父母带着一个孙子，从中国大陆的自由行来旅游，宝岛台湾，就住在那个地方。压死了一家五口。当天守大楼的原来是一位族内的弟兄，很年轻，好像20多岁。那天原来是他值班，他突然有事情，打了一个电话换班，另外一个人来，60多岁，比我大10岁左右，一个先生，也是族内的弟兄，结果那个60多岁的弟兄压死了这个换班的年轻小弟兄走过来。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事情啊，我感触很深，生命会在瞬间夺走我们的生命，生命会在瞬间变得面目全非。刚才我提到的统帅大饭店是我们花莲人大概2代到3代人的共同记忆，40年的时间，我的大的妹妹就在那边结婚，很多人喜宴在那里举行，非常漂亮的一个饭店，在花岗山靠近太平洋的地方。楼倒了以后，7天之内化为平地，整个拆除，现在变成了停车场。你完全不能想象，原来有一个将近有8层高的一个非常漂亮的5星级饭店，伫立在那个地方。一个小小的地震，不到10秒。已经让我们觉得末世的景象就在我们生命中这样经过。我后来在花莲参加过一次主日的崇拜，那天的信息也特别谈到末世必有地震这些征战，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就在我们念末世必有地震，还没有念到地震的时候，地震就来了，震的那个叫，哗一下啊！那个震完以后，我们这个惊魂未定，哎，果然再把地震念出来啊！我觉得上帝很有意思，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基督徒也会碰到灾难，基督徒也不能免于灾难。当然，地震也有我们的份。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若我们的希望只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生命就何其的悲惨；若我们的盼望只在今生，那我们一切的奋斗就是枉。8秒钟、10秒钟的地震， 可以把你所有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因此我在想，接下来的信息要跟各位分享什么？那我们花过很长的时间谈过希伯来书的信息。希伯来书谈到神的律法跟神的恩典的关系，跟我们今天要谈的加拉太书的信息很有关系。因此我想用这两本书来做一个简单的对照。今天我的经文是第一章，但是我只会谈第一节到第十节，因为我们待会还有圣餐的这个圣餐礼，我们会简短一些时间。让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听懂主的话，给我们受教的心，让讲的听得一同得着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你看你手上的圣经，或者是我们也有投影的经文，好像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加拉太这个地方，保罗，使徒保罗在他第一次跟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在大概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南部啊这个地方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组成的分子跟我们很像，各地来的人很多啊。我们这一群中国人在这里，华人，有台湾的弟兄姐妹，大陆的，中国大陆也有，南洋、新加坡、香港，各地方的人。那么这个地方的人，除了当时的这些外邦人归信耶稣以外，也有一群很特别的人，就是犹太人，信犹太教的人，他们后来也信了耶稣，所以他们在宗教信仰的背景上面跟外邦人有一些不同，就是他们有着犹太教的背景，但是信了耶稣啊，有一种双重的身份在这个弟兄姐妹身上。加拉太教会有一个这样的特色。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在保罗宣教的时候建立的啊，应该有一区这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就给他们写信。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收到保罗的这封信，特别的有趣。我们今天要来看他这封信到底讲了什么。今天我们只会看十节，等于是加拉太书的一个序言。欢迎各位以后常常来啊，固定来聚会。加拉太书好伟大哈，我们来看看第一节，请大家来念，我来念好了，请大家听好吗？啊，我会分段来念，请你看第一节，他说：“做使徒的谁？
保罗。
好，谢谢。保罗对他自己，他们当时代的写信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把自己是谁先告诉他收信的人。啊，今天讲到的岳弟兄，啊，今天私会的王梅姐妹，啊，那么第一。”接经文，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叫做做使徒啊 ，apostle 这个字 ，apostle 做使徒。什么叫做使徒？就是这一段、这一节、这一卷圣经我们要攻读的一个特别的原因。这一本圣经不是一般人写的，不是一个学者写的，也不是一个圣经学者写的，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什么有学问的人或者有权位的人做官的人写的，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叫做使徒。那么使徒在圣经里面，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权威，叫做使徒的权威。使徒所写的圣经是我们这个信仰所信奉的主要信仰的内容。那么这个保罗在写信的时候，教会当然发生了一些问题，待会我们会发现，我们会看见有什么问题哈。我们先看看使徒，他用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表明他使徒的权威。使徒是什么意思？广义的来说，他是教会委派传福音的一个代表，这是一般的意义，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广义上面啊，这有圣经的根据，在哥林多后书的8:23，或者是腓立比书的2:25，那都有一些说明。那么狭义的解释，狭义的定义，这个可能更重要，是指着蒙神呼召和委任 见证基督复活并传扬福音的人。我再讲一次，请各位稍微花一点心把这个定义记住啊，是指着蒙神呼召的孤粉这个字，神呼召这一个人，并且委任给他有一个任务，要见证基督，见证基督的什么复活，并要传扬这个复活的福音的人，这样的一个特选的人，是上帝特选的一个人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保罗自认他有一个这样的使徒的权威，为什么？因为他见过复活的上帝，就是耶稣，在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因此认为他有一个这样的资格见证上帝的信息。他蒙神启示呼召成为使徒，他有一个这样的职分，作为他见证一个具体的见证啊。所以做使徒的保罗开宗明义的让我们确定一个真理啊，或者是一个规定，一个教会的传统，一个我们真理的认识，就是加拉太书是有一位使徒叫做保罗的人写的。我们知道加拉太教会刚才有一群人叫做信奉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这群犹太人背着律法的这个背景啊，就是我们要行律法，在神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喜爱的一群特选的子民啊，跟别的民族别的人国家的人不一样，我们是特选的选民，在神面前我们成为神的这样特别爱护的一个民族。这样的一群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还带着这样的背景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保罗用了这样的一个开始，要告诉这一群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教会面临的一些危机、一些问题，他要说明在底下。所以第一节的第后半部，他说：“做使徒的保罗，我这个身份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从这个资格来的。”刚才我们对使徒有一个基本的定义，他不是一般的特选，他是神的一个呼召。所以他特别强调，我不是由于某一个人的推荐，也不是由某一群人的推荐，我不是在一个团体的关系里面受指派受任命，我不是从这个人间来选的，不管是个人也好或者是团体也好，我的推荐信不是习主席写的，也不是华人教会只是会推荐的，也不是蔡英文写的，我的这个身份不由于个人和团体来，从哪里来呢？他这里特别特别仔细的把他的这个推荐告诉我们，他是从神来的，而且是从基督来的，他把基督跟神连在一起，这两位都是神，同一位神，父神跟子神。而且他特别在中间写了一串的形容，他对耶稣的形容是什么呢？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感谢上帝，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句话就告诉他的读者们，你们看见我这位做使徒的给你们写信，我是凭着这样的资格来向你们传扬以下重要的信息的，是凭着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教会应该面对神的真理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需要尊重圣职，圣职就是教会的监督、教会的执事、教会的传道人，牧养教会，带领教会人。上个礼拜我们刚选过这个新任的执事，是吗？好，感谢上帝，我们要尊重这样的人。圣职是教会的设立，圣职有一个教会的传统啊。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把他的身份告诉我们，这里特别谈到了刚才的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凭着神借着耶稣，在耶稣里选召我这个不配的人做神的使徒，来传扬他福音复活的见证。所以复活胜过死亡，胜过我们肉体， 的软弱肉体复活胜过罪，复活胜过律法对我们的审判，复活胜过魔鬼，复活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来看第二节，我除了有上帝的证明之外还有什么证明呢？请大家一起来念第二节好吗？请。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感谢神，这一个人不是一枝独秀，这一个人不是喃喃自语，这一个人不是个人主义式的豪情壮举、豪情热心，这一个人受神呼召成为神的见证人，做使徒，写下圣经这一封书信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不仅有神对他直接的呼召，不从人来，不从团体来，而且他还有从这一个信仰的团体给他的见证跟认可。所以我们在运用上面，我们可以了解传扬福音的人，特别一个使徒所传扬神的真理，一定是以教会为根基的，以教会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请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加入信仰团体的原因。在这个信仰的团体里面，我们除了自己互相的造就、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劝勉、互相的劝诫之外，我们这个团体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保罗说，我不仅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神给我的启示，传扬神的真理跟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时我有教会这群弟兄姐妹做我的见证。所以两个方面，所以华人教会很重要，德国教会很重要，众教会很重要，教会很重要，教会成为这一个使徒身份的一个在世团体的证明。虽然使徒不需要由这些人来证明，但是保罗这里把弟兄姐妹也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不高举宗派，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宗派，这是运用的方面。我们新教的传统不喜欢提教会，因为我们从改革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天主教的这个大的传统出来以后，我们认为所有的宗派都是狭制人的，所有的宗派都是个人独立这个在教会运作里面的某一种现象的这个表述，一种呈现。所以我们否认宗派，我们不喜欢宗派，我们要成为一个自由的教派啊。我们这个华人教会上面就想，我们不属于任何宗派，不属于任何宗派，有没有？现在想想来有点后悔，对，那是我写的，其实那个词写的不太好。我们不属于任何宗派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没有一些宗派的支持，但是我们是有宗派的背景的，我们有宗派的背景，我们是改革中的背景，或者是浸信会的背景，所以我们没有婴儿的洗礼等等之类啊。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有一些改变啊。其实好，这当然是题外话。我们一方面不高举绝对的宗派，但是我们不否认宗派。弟兄姐妹，没有宗派的教会是不可能的事。你一定有一个派别，你一定有一个团体的特色。我这几年上帝给我一些机会拜访很多友会啊，光是华人教会，华人教会一个教会一个样子，达姆就是达姆的样子啊，虽然他们刚刚开始没有多久，就有一群达姆的样子，弟兄出来服侍，非常有意思啊，以工科为背景的弟兄啊，在达姆这个地方，非常有，非常阳刚，我觉得很好。哎，法兰克福华人教会，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啊。下面的话我就不讲了啊。海德堡教会有两个，现在我都去过，一个海德堡团契，一个很老教会啊，有一些分裂的状况，你看啊，哎，一个教会一个样子。鲁尔教会一个样子，柏林的宣道会另外一个样子。弟兄姐妹，没有宗派是不可能。我们需要在宗派的传统底下学习好的传统。弟兄姐妹，你不可能平地起高的，你没有这么厉害。 所有平地起高楼的这些东西一定有问题，我敢保证。如果你可以在平地起一个高楼，不需要这个整个教会大传统的帮助，我们向他学习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就是教会在神设立这2000多年来，上帝的工作是错的，只有你最聪明，你造的一个教会跟传统是超过这2000年出来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谦虚啊。所以他说，有我一切的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我们在运用上面，我们要学习向好的传统来学习。我们需要规矩，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所知的是什么。华人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毛病，很多这样的毛病，我们要改。所以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跟第四节好吗？请。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
好，到这里，谢谢。这里是一个祝福，有一段的问安，他说愿平安跟恩惠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一个问候，一个祝福。因着这样的恩典跟祝福，我们这些所有信靠神的人得到一种平安。什么样的平安？良心上的平安。什么样的祝福？那个你还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因着信神给你那样的祝福，那样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良心上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受那个罪恶的捆绑。什么叫做良心的平安？良心，良心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一个天生而来的知道对错的一种反应。说的比较严格一点，就是我们对真理、对上帝的一个应该一个正常的反应。我们对真理、对美善、对罪恶、对不公义、对各种的判断，我们有一个良心，我们那个自然的反应。比如我们看见一个伤心的人，我们觉得他很可怜，我们可能会想要去安慰他。有一个痛苦的人，他需要帮助，我们会有一个恻隐之心。有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我们会很愤怒，我们觉得公义要彰显，这就是一个良心。那么我们这个良心在神的面前，当他能够正常的表达出来跟回应出来的时候，我们叫做有一个正常的良心。神就借着他的平安，借着耶稣把这样正常的良心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中文常常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三更半夜，这个夜深人静，你坐在家里坐在床上要睡觉的时候，你良心怎样？你良心不安是吗？你想你对不起一个人，我对不起一个人，良心不安，那个良心在控告你，那个良心在控告你，你这一次做了一个事情很不好，你30年前做一个事情很不好，你到现在还没有跟那个人和好，你对你的父母不好，你对你的子女不好，你对你的下属不好，你对你的丈夫不忠，你对你的妻子不忠，你的婚姻有问题，很多问题，这个良心在控告你，我为什么以前做这个事情？良心的控告。他说愿恩惠跟平安从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你。弟兄姐妹，这个叫福音。你那个原来应该要有那个良心，受罪恶捆绑跟控告的那个良心，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祝福，他的平安临到你啊。这整个加拉太书以后会谈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这个良心要恢复它原来的功能。你那个正常的良心不仅仅被恢复，而且你的良心会在耶稣基督里得到那个平安。那个律法的审判，那个夜深人静，那个良心魔鬼对你的那个控告，会因着耶稣过去啊。以后我们会谈到啊。第四节这里说，他为我们的什么舍己？
罪
罪舍己，为我们的罪 设计。这个平安是从耶稣基督最舍己开始的。为谁舍己？为我们舍己。这句话好重要，不是为你舍己，不是为他舍己，也不是单单为我舍己，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舍了他自己。他的方法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神定义将神自己，他的儿子就代表他，就是神自己，神的儿子，从他而出的这一位神耶稣呢，他舍了自己，为你跟为我舍己。请注意这一节经文的重要性，他把每一个人都圈在他舍己的对象之中。这对于一个品格高尚、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是否定这句话的。我为什么需要有一个人为我舍己呢？他可以为你们舍己，但是不需要为我舍己，因为我不需要这个人为我舍己，因为我这个人还不走。保罗说，不，他为你跟我舍己。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说，他为什么会为你舍己呢？因为你表现的实在太好了，他不舍己不行。就好像很多父母做的，那个孩子实在表现的太杰出了，我要为他做更多，我要把最好的给他。父母常常会这样说，我的孩子表现的太好了，成绩这么棒，长得这么漂亮，是吧？昨天晚上凌晨，我还在这个准备这个讲章，嘣，一个微信进来，我没有微信啊，我太太有微信啊。我们在远方的一个弟兄，有一个漂亮的女儿，19岁啊，不想她是谁了啊。她寄来一个比基尼的这个海滩啊性感照啊，7-8张啊，这个月波波看的眼睛都快要粘在那个手机上面。真漂亮的一个孩子，啊，好漂亮的一个女孩，一朵花在那里，把她漂亮的照片给我看。我们这些做大人的、做父母的、做叔叔、做阿姨的，就好像很想把我们更多好的给这个孩子，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个孩子我们好喜欢，因为这个孩子的表现让我们称赞，所以我们舍己，我们送好的东西给他。舍己有的是这样，我们父母常常做这个事情，为一个美好的事情舍己。弟兄姐妹，恰恰圣经不做这个事情。圣经看这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可怜，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没有任何的功德让上帝欣赏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舍己给他，给他把他的最好所最好的东西送给他。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功能，或者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美善，或者第三个部分，我们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他，以至于他会愿意为我们舍己。也可以反过来，有一个人对我的恩情很大，我愿意回报他，或者那个人的表现很好，我要回报他。圣经这里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为我们每一个人舍了自己。其实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舍了他自己为我们舍己，是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原来应该成为神儿女的那个样子、那个样式不见了。我们因为罪的缘故，这个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我们离开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破裂，我们在这个最终生活，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朝向那个灭亡之路行走。上帝为爱我们的缘故，主动的舍了他自己为每一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晓得罪恶的可怕在什么地方。上帝竟然要用舍了他自己的方式杀他亲爱的儿子为你跟我来舍己，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罪恶有多么的恐怖。 跟令人站立，是吗？上帝需要流尽他儿子的鲜血，这样的一个举动来救赎你跟我，你就知道人类的罪恶滔天到什么样的地步。不是一个小罪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品性高低高下的这个差别对比而已，恰恰是因为人在神的面前完全没有一个律法自义自以为义的可能，在神面前得到任何的称赞任何的欣赏，我们这些功德在神面前完全没有办法回馈到神的面前，神说这些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满足我，只有一个办法，我把我的儿子踩下去，将他的牺牲成为你我罪恶得赎的一个代价，他舍了他自己为你我的罪，不看自己。因此这个舍己的动作，为你我舍己的动作，好像一颗原子弹炸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道路里面，炸开所有的功德的自义律法的虚伪跟肉身成道的这个虚假啊，跟表演。什么叫做肉身成道呢？圣经有另外一个词汇叫做道成什么？道成肉身，那个真理的道，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儿子，这个道成了肉身，真正的神成为那个肉身，让我们亲眼可以看见他，感受他，触摸他，听见他，知道他，跟你我一样在肉身中间生活，完全体会我们的软弱跟需要。这一位永生的道到了世界，成为那个肉身。我们信道成肉身的这位神，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基督教基本的信仰。恰恰反过来叫做肉身成道。什么叫做肉身成道？就是我不需要道的帮助，我这个肉身可以达到道的地步，可以成道，可以成仙，可以成佛，是吗？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对吗？这一句话的圣经就彻底的推翻我们这样的见解跟这样的一种奢求。他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己，就打翻了所有肉身成道的这一种奢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肉身成道，你说我没有这么伟大，是你有这么伟大，你不信上帝，你就在做一个肉身成道的事情。你说我又不是释迦牟尼，我也不是佛祖，我也不是金刚，我不做那个事情。弟兄姐妹，不信上帝的人就在渴望肉身成道，他的神就是他自己。不信上帝的结果，不信上帝的这个心态，就是我以我自己为神，而我恰恰不是神，我恰恰只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有一个软弱有限的肉体，可是我又自以为神的时候，我在我内心心灵的本质，我就有一种态度，我有一种立场，就是我这个人的肉身是神，这就叫做肉身成道。肉身成道是一条死路，是一条死路。举两个最近死的名人，3月14号，英国死了一个老霍兄，霍金兄，这个被称为可能是爱因斯坦甚至是牛顿以来最聪明的人，非常了不起啊！他有一个这个叫做渐冻人啊 ，ALS 的渐冻人。原来说他3年就会死掉，他20几岁，念大学的时候很聪明的一个人，哎，他活到70多岁变成了。对于天体物理这个方面是外行啊， 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非常聪明，重残疾还这么聪明，晓得黑洞的理论。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宇宙不需要上帝，弟兄姐妹，宇宙不需要上帝。有时候我听到这种话，我是大大的惊奇。弟兄姐妹，你说这句话我还能够理解，但是由这个人说出来，我真的吓一跳。这个人对宇宙的认识有多么的深刻，上帝给他的聪明有多么的巨大，多么的广博，他竟然说这个宇宙不需要上帝。最大聪明研究宇宙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生命的嘲讽，竟然说出宇宙是不需要上帝。3月14号，这个人死了。今天3月18号，台湾李敖先生死了。我读过他很多的书，我很喜欢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啊。很喜欢调戏女人，也很夸张，有趣啊。这个人风情很多，这个人也死了。很可惜，这个人可能没有信耶稣。这样一个勇敢的人对抗国民党政权，在那个时代很了不起。到老的时候有点糊涂啊。他大概10年前第一次开刀的时候，台湾有一个艺人叫做寇乃馨姐妹啊，寇乃馨啊，可能大家知道，寇世远捐助的孙女，很感谢这个可爱的姐妹，趁她开刀最软弱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很凶啊，也喜欢逗我，不容易低头，趁她开刀最疼最不舒服的时候，跟她的先生这个寇姐妹到她的病房前面向她传福音，借她软弱的时候向她讲耶稣，她可能会听，可能还是没有听。这个人今天死了，早上啊，台湾时间11点多。亲爱的弟兄姐妹，肉身成道，这些大智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这个德性。圣经有这样的话形容，他说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因为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你觉得圣经说的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最大聪明的人不能认识上帝，他应该认识上帝，他最有机会认识上帝，因为他接近那个真理的本质，可是他竟然是瞎眼的。这真的是上帝的智慧，让那些以为世人以为愚拙的，可能就是我这种人啊，能够信靠上帝。只有一种原因，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的啊。这两个名人过去了，所以人的功德越大，越有智慧，越是修炼，越是成圣成德，就越不需要基督。我就是上帝，我可以普度众生。按照中国人说法，我是一个操练内圣外王的人，我心即神。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中国读书人或者是一个士大夫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要求。所以第四节给我们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都在罪恶的手下。第四节的后半段，他说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罪恶的世代就是抵挡神的时代，罪恶的世代就是以善为恶的世代，罪恶的世代就是以善代替神的时代，代这个罪恶的时代就是以善为神的时代，不以神为神的时代。请各位注意最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解说，当一个世界，当一个时代的智慧 或者是良善，或者是美好，不服在真理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这所有的智慧跟正直会变成双倍的喜恶。这是路德的话，我觉得非常的精彩。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今天有一个好人在这里，今天有一个大的聪明人在这里，像霍金啊，像我刚才讲的李敖先生这些啊，文采各样的能力、才情、美善都在这些人身上出来。可是正正是他们的美善、他们的聪明、他们的智慧，导致他们不愿意信靠上帝。所以这样的美善、这样的智慧、这样的美好，变成双倍、加倍的邪恶。你懂我意思吗？今天一个小偷，今天一个强盗，他还知道我是当一个小偷、当一个强盗，我出去偷别人东西，我去抢劫的时候，警察会来抓我。虽然我不愿意，但我知道我在做一个强盗、小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人还比霍金跟李敖还好一点，你懂这个中间辩证的关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理啊！你说强盗、小偷我不愿意干，当然。但是强盗跟小偷他们可爱之处，恰恰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小偷。小偷的东西被偷的时候，小偷也会很生气。顶顶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一个良善的人，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美好的人，一个漂亮的人，一个高贵的人，一个有品格很棒的人，他说我不需要上帝。所以路德非常非常精细地注意到这其中的差别。所有以善为善而不以善把这个善归给神的时候，这些善都会成为善中之恶，善里面的那个罪恶。所以善中之恶就比恶中之恶的那个恶还要恶，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善中之恶比恶中之恶还要严重。罪恶本身已经滔天，我们已经认识这个恶了，可是这个恶竟然发生在所有良善跟美好中间，你就知道这个恶有多恶。它的面貌是良善的那个样子，就恰恰证明这个美善本质是恶的，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基督教信仰非常非常仔细而尖端地认识到，人若是不知道自己需要那位复活的耶稣的帮助，复活耶稣的拯救，复活耶稣为我们舍己这个道理的帮助，人一定自以为神，人一定把自己的智慧、美好、正直当成神。圣经说这样的人是没有救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世界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态度世界反驳，这样的一个立场世界不能接受。因为世界说我就是善，我就是美好，我就是正直，我也是智慧。所以这个世界因为不知道神的义，就要立自己的义，因为不服神的义，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人都得救。人凭着自己的义，在神面前放弃信靠上帝，神就借着基督，让我们这些能够信靠他的人得着那个上帝的义。这是基督教信仰很特别的地方，他一方面否定我们有行义的可能，一方面把那个行义的可能加给我们，因为我们信靠那个完全正义美善的神的儿子耶稣。好，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个地方，他就开始来评论这个教会的问题。请大家来看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前面三个字叫什么？我稀奇。我稀奇，我惊叹，我被你们吓到。 这句话我好喜欢。我希望我们的碧琴传道常常用这个话来对我讲话。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兄弟啊，也是我的牧师传道，常常对叶老哥，我很稀奇，你应该不会做这个事，可是你怎么做这个事？上帝好像不是这样告诉你，你要不要改一下？弟兄姐妹，我刚才这样的比喻，你觉得陈传道对我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的稀奇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爱我这个人，可他很稀奇，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这个稀奇包含一个很深的一个牧者的爱。我们非常感谢神让保罗写出这样的话，他对他的弟兄姐妹用我稀奇，我感到很惊奇，你们怎么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当父母的都会这样，看到我们孩子，哎，我很稀奇你啊，有时候哦，你做得真好，他有时候做得不好，你也很稀奇，哟，你怎么会这样？我是这样教你，我应该不是这样教你，我很稀奇，你怎么会这样说话？他没有说，我很稀奇啊，你这个杀千刀的王八孙子。他这样讲就糟糕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牧者神对我们的态度。他后面说第六节，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神啊，去从别的福音。你们这么快，按照解经家的解释，这一群弟兄姐妹在保罗建立教会之后又回耶路撒冷离开时候，他们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就从原来的信仰的这个正统教义里面所教给他们的这个福音信息中间离开，很短的时间，短短的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不到一年，很短的时间，保罗他说他非常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典呼召你们的神，去从别的福音。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不坚持教会，我们很快就变成陈传道要稀奇你的那个状况。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抓紧这句话，不要随随便便的离开聚会，离开教会，这么离开这个基督之恩招我们的这个情况，就是你在这个教会之外没有好好的跟随上帝，而你来到这个教会之内的时候，你也没有好好听到，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让我们在运用上面学习两个部分，第一，我们要坚持好好的聚会，第二，你来到聚会之中你要好好的听到。他说这一群人去从别的福音，很可惜这群人来到教会之后，可是他们听到别的福音，听到别的教导。第七节我们一起念好吗？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他说那不是福音，只是有一些人要搅乱搅动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以后我们会知道他们更改了什么，也就是在教会的生活中间，我们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福音会受到搅扰，福音的真理会受到一些外在内在的这些波动影响，福音会有一些变化，福音会有一些改动，福音会有一些偏转，福音会有一些模糊。因此在信徒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在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在语境上面，在整个解释上面，我们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会搅扰教会，搅扰教会。加拉太书的收信者，加拉太教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过，就是有一群 从犹太教信耶稣的这一群弟兄姐妹，要这一群弟兄姐妹所有信耶稣的人再回去犹太教的传统。我们信耶稣很好，但是不够，我们还要再加上行摩西的律法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要行律法，用律法来见证我们信耶稣很好。说穿了就是这样，耶稣很好，信耶稣很好啊，但是我怎么知道呢？所以你要行律法见证你信耶稣很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就好像陈传道在这里讲到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信耶稣很好，那么怎么表达出来呢？你每天要祷告2个小时，你要读经3个小时，你聚会1个礼拜要5次，你每个月的奉献要你的收入的1/2啊，假设这样，那让这些来证明你的信仰很不错，类似这样的一个品种。圣经就说那不是福音，有些人搅扰你，你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在今天的这个语境里面，我稍微先谈一下，在我们今天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什么样的状况呢？比如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信耶稣就得救吗？他说是。那你说方言没有？哎，我没有方言，方言的经验。方言，各位弟兄姐妹，你会说方言吗？啊，不是我这个山东老乡说出这个温州话，不是那个意思啊。你会说方言吗？你有碰过教会这样的人？你会说方言吗？你不说方言，你不得救，像这样的。你会医病吗？你会赶鬼吗？你有病吗？你祷告得蒙医治没有？他没有得医治。你的婚姻不幸吗？啊，这样的人不行。你一定要成功，你的病一定会好，等等这样的。福音再加上其他很多的事情。你的生命很好吗？你的生命不太好。你常常失败吗？我常常忧伤。那你不是基督徒，你信耶稣没有用，你还要加上这些东西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得救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小心，我看只是一个举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借着各种各样的功德、律法、教条或者是文化、意识形态，甚至一种宗教的精神、向上的精神、自我操练的精神，刚才我们说过肉身成道的精神，加在福音里面，保罗都说这样是一个福音的搅扰，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加拉太书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呼吁。什么叫做把福音更改？就是我们会碰到的一些难处。在我过去的几年华人教会的这个侍奉里面，碰到一些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教会有窜堂的一个状况，窜堂，窜，流窜。什么叫做窜堂？就是教会变成餐馆，这个餐馆做的菜不好，我换一家餐馆；那家餐馆做的不好，我换另外一家餐馆；中餐馆做的不好，我到德国餐馆；德国餐馆也做不好，换另外一家德国餐馆，换来换去，换去换来，就是一些搅扰的原因之一的一种现象。我请各位弟兄姐妹，请你小心，你坚持来到这个聚会，来到这个地方敬拜上帝，你也坚持在一个地方借着教会的群体分辨真理。所有这种窜堂现象，或者在教会里面称为属灵寡妇的现象，都是教会的祸根。我很遗憾这样的事情今年 雷怨的发生在华人教会的群体当中，屡劝不改，屡劝不听。我后来发现这样的人活得并不好，活得也很痛苦，但是神的话好像没有办法帮助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请你小心，你有心或者是无心的这些动作会破坏这个教会群体的关系，上帝会用某一些方法让你没有办法好好认识这个真理，其结果就是你会受到一些亏损。我希望这样有这样问题的弟兄姐妹能够赶快的悔改，赶快的悔改，好好的参加一个教会，坚持与聚会。这里说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好麻烦。今天要敬拜赞美，明天不要敬拜赞美，今天要唱这个诗歌，明天要那样的敬拜方式，今天的讲道不好，那样的讲道方式很好，我没有这样，我没有那样。我听过很多凡克福教会华人教会确实不是一个特别什么，在各方面这个引人注目要万人归向的一个团体，但这个教会我基本上觉得这是一个宣扬神正确福音的一个团体，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我们要为这个事情非常感恩。因此所有搅扰教会的这样的人，不管你是有心跟无心，我在这里要警告你，请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地方谈到，他是用使徒的身份来宣告一个事实，我今天讲的不是人来的，不是人团体给我这样的资格，我是在耶稣基督复活舍身这样的恩典基础上面向各位弟兄姐妹求这样的信息。因此这个福音不能更改的这个事实，就让我们这一群来到教会的人一方面感谢，一方面也警戒。最后我们把第八节到第十节念完我们就结束好吗？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八到第十经。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不就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谢谢。他说我说了，现在又说，他说了两次，若有一个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之前所传给你们的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受咒诅。我又再讲一次，不论是天上的天使或者是我现在讲的跟以前不一样都不行。所以他把灵界的地上的跟他自己这三个方面做一个连结，这个福音不能再更动，这个福音不能再改变，这个福音是确定清晰的，已经传下来了，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从神而出的这一位神，舍了他自己为救赎你我，成为这一位成为神儿女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福音呢，我们要接受，相信。天上的天使地上的人跟我如果再说的不一样，都是受到神咒诅的。在这一方面保罗不退后任何一步，我希望陈传道能够坚持这样的道理，我们也帮助他，我们的牧师能够坚持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向这个世界宣告这样的信息是不能，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信息是不能加上别的东西的，不能加上老家，啊，不是老家，这个道家老子，不能加上儒家，不能加上佛家，不能加上你自己的个人道德、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啊、西方白种很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基督的福音只能从圣经的启示来，基督的福音只能从教会的传统中间我们学习到的那个作品。 从这些地方来。所以保罗在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再三的确定他所根据的真理跟立场的坚持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这群人听到的人可以有根有据的在这样的真理里面继续行完我们信仰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到十节的地方，下次我们分享他如何从自己的见证来说明为什么因信称义的道理是重要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谢谢你借着使徒将这样的信息分给我们众人，帮助我们借着教会的生活，借着敬拜，借着聚会，借着彼此的交通，我们能够分辨善恶，分辨真假，知道黑白，知道你爱我们，知道你为我们舍己，知道罪恶的严重，知道救恩的美好，知道我们不能凭着自己成为神，我们需要你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借着今天的聚会，也借着今天的聚会帮助我们，也借着底下我们分享你神圣的身体这样的一个圣礼的时刻，愿你的主再次，愿主你的话再次的感动帮助我们。谢谢你这个聚会，这样的复兴，这个教会，谢谢主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向主献上十分的感恩，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略哥的分享，从加拉太书我们也看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讲到我们的福音，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爱我们到底，那他也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不仅仅脱离罪恶的世代，其他更要带我们进入他爱子的国度，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想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唱宝贵十架，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他拿起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我想这两件，两个可看见的饼和杯，其实就表明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的救恩。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肯定上帝爱我们。我想，当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很有把握的来亲近神，你可以很有把握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来求恩惠，我们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神要救我们脱离这黑暗的世代，尽管或许我们有时候软弱，但神仍然要拯救。尽管有时候我们好像身不得已，但神仍然要来拯救我们。他的大能要救我们脱离这黑暗的世代，也要带领我们进入他光明的国度，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盼望。我们再来唱歌。Thank you.